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文安了。我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非常精彩的一个两只小猪的故事。那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29天。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一个信实的这个品格。那神对我们是以信实相待的，而我们该怎么回应呢？那你又认识你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何等的信实不变，他的真理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生命最美好的祝福和养分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天天的来亲近他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09篇，利未记的15章，以赛亚书的19章、20章，以及加拉太书的1章1到10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如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在一个农场里，猪妈妈辛苦地抚养着两只可爱的小猪，哥哥叫胖胖，弟弟叫壮壮。妈妈知道农场里诱惑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她每一天出门寻找食物之前呢，都会叮嘱两个孩子：孩子们，这是我给你们已经预备好的充足的食物，你们今天要按时吃，按量吃，千万不要被农场其他的东西所诱惑，只要听我的话，就能够健康的长大，知道吗？
知道了，妈妈，不用担心。
小猪胖胖牢记妈妈的教导，每天呢按时吃妈妈留给他们的食物，既不过量，也不会漏掉一餐。但小猪壮壮呢就不一样了，他呀心怀好奇，特别的羡慕农场围栏外面那些其他动物的食物。他也在想，妈妈的食物虽然不错，但其他人碗里的东西看起来似乎更好吃，味道闻着也太诱人了吧。终于有天啊，壮壮趁胖胖在吃食物的时候，就偷偷溜到了围栏外。他看见了一堆一堆又闪亮又诱人的饲料，上面还散发着奇异的香味儿呢。而这饲料旁边站着一只狐狸。狐狸，妈妈好像说过，农场里的狐狸是非常危险，非常狡猾的。我还是离它远一点吧。壮壮正要跑开的时候，这只狐狸狡猾地围了上来。
嘿，你看你长得多么结实呀，你叫什么名字呀，小猪猪？
我叫壮壮。
哎呀，我看你就是这农场里最壮的一只小猪了，真帅呀。你看我这里呀，有这么多好吃的饲料，你要不要尝尝呀？
哦， 我不需要，我妈妈已经留给我们足够美味的食物了。而且呀，我妈妈说了，这外面的饲料，让我们不要吃。
真的吗？哎，那是你妈妈自己做的食物没有我们的这些饲料好吃呢，你试试就知道了。你看里边的那头牛，还有那一群鸭子，看到了吗？他们呀，可都是吃我提供的饲料呢。
哦，真的吗？那牛也是吃你的饲料，它可真壮啊。
可不是嘛，你在它面前可就不能再叫壮壮了。我看呀，你就该叫弱弱。
不对，我妈妈说了我叫壮壮。
哎呀，别急别急嘛，你就吃着饲料，它会让你真的非常的壮的，不需要这么辛苦的等那么久，你也可以结实的壮健的，就像那头牛一样呢。小壮壮被狐狸的花言巧语打动了，他每天都趁着自己的哥哥胖胖专心吃妈妈所留下来的食物的时候，就开始跑到护栏外疯狂地吃那些饲料。他发现这些饲料真的太好吃了，而且每一餐吃过，他对下一餐更加的渴望，也因此就长得飞快，不到一周就已经长过了胖胖，体重也在迅速地增加，这让壮壮开心极了。
哇，我真的越来越肥壮了。
嘿，胖胖，你看你还在吃妈妈留给你的那些食物，你看我多大多强壮啊。胖胖不为所动，他默默地按照妈妈的教导，继续按时定点定量地去吃食物，虽然长得不快，但他健康结实。三周之后啊，农夫们来查看了两只小猪的情况。
哎，壮壮已经长得又肥又壮了。嘿，我们这只猪已经可以拉到屠宰场了啊。
而虽然胖胖长得慢，可是他因为长得非常的稳健，农夫决定要留下来，让他继续繁衍。而在开往屠宰场的车上，壮壮伤心欲绝。
我错了，妈妈，我不该不听你的话，陷入了陷阱。我听信狐狸的谎言，我现在就是死路一条了。
亲爱的小朋友，虽然这是正儿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听起来想想看也让我有一点毛骨悚然呐。真的，当我们听信撒旦的谎言，追求短期的利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失去最重要的价值和方向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陷入致命的陷阱中。撒旦惯用的伎俩就是欺骗，他用谎言一点一点地喂我们，就像故事当中的这一些带着生长激素的饲料一样的。当狐狸欺骗了壮壮，让他天天不知觉地去吃下这一些带着毒素的东西，使他最终速速地奔向了灭亡。亲爱的小朋友，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读神的话语吗？因为神的话语是炼净的，是生命的粮，是我们喂养灵魂最最重要的食物。而撒旦呢，他用他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如果我们每天都吃他的谎言作为我们灵魂的食物，那我们就越发会偏离上帝的心意。可能我们会享受短暂的最终之乐，像故事当中的小壮壮一样的好好吃啊，能够临时的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有的这一切能够让我们瞬间就得到满足的，通通都不是上帝而来的这些真实生命成长所需要的这个过程。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
你渴慕的是神的真理，还是羡慕这个世界上从撒旦那里来的虚假的谎言呢？在今天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从别的福音，我们要讨神的喜欢，而不是人的喜欢。从别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撒旦的谎言，引动我们跟随别的自救的方法。要知道，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救。我们必须透过信心来接受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所有的一切。而每天呢，读他的话语，亲近他，就是我们按时定点定量的去吃我们的灵魂所需要的食物。而每一天如果我们不去吃这些食物，我们灵里面不得成长，我们对神的认知非常的浅薄，它就会阻碍我们的生长。当然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能够向上结果，能够活出一个神喜悦的生命来。今天我们再次思想信实的时候，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信实不改变的，而我们呢，就要用顺服信靠来做出回应。千万不要像小猪壮壮一样的听从撒旦的谎言，而是要天天顺从真理，听从上帝所教导我们的，靠着顺从神所安排给我们的父母亲所教导我们的，一天一天扎实地成长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赦免我们常常听信撒旦的谎言，求你帮助我们悔改，每一天以顺服听命来做出对你信实的回应。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良友.net。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真儿继续来谈这个话题，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我们明白，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苦难、困难、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真空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活出爱来的，而要活出爱来，而我们又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一群被
基督的宝血洁净和被他的恩典所呼召出来的这群人，我们集集在一起，然后努力的共同奔跑，一起学习，彼此相爱，一起过圣洁的生活，也能够抵抗撒旦他的攻击和诡计。说到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也听到过有弟兄姐妹分享说，哎，我现在婚姻状况还不错，没有什么挑战，所以下一期的培训我不来了，或者我就暂时不参加教会的夫妻团契了。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我的婚姻没有状况，那我就不需要参与在教会这一方面的事工当中。越是这么说的人，越不知道神创造婚姻家庭的本意是什么。本来每一桩婚姻都是为了反映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而婚姻本身就是一个使命的团队，他的使命的目标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活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的幸福感，那我们呢就很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很快就被撒旦把意象拿走，若无意象民就会放肆。因此呢，那一些凡是以自己的婚姻幸福为目标的人，他可能很快不加入教会群体生活，或者根本没有这个愿望去成为别人的婚姻家庭的祝福的时候，他的婚姻家庭生活也很快就会变质，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婚姻幸福而得到满足的。我们真实的追求幸福，追求爱，是因为我们里面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追求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我们的终极幸福感，这就是我们对真爱的追求，而这个终极幸福只有神可以带给我们。所以哪一天你停止去追求神，停止在神的家中去为弟兄姐妹，为神的国度去活出一个荣耀的使命的人生，那你马上在地上的婚姻生活也会变质，也会变得枯燥乏味肤浅，因为很快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关系都满足不了你里面那一份一直以来的渴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因此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每一个婚姻家庭都会面对挑战，这个挑战有可能是从内到外从罪产生的，也有可能是从外到内的，因着苦难，因着这一个堕落的世代而产生的我们不可控的很多很多的因素。而在这一切的患难困难挑战当中，只有教会，只有神的家，一个强大的基督徒的社区，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真实的实际的支持。我还记得生老三的时候，他出生才第四天就住进了儿童医院急救中心，当时我的身体也非常的软弱，因为在月子期间就遭遇这么大的事情，我天天往医院跑，所以我也开始发烧，身体出现各种各样软弱的症状。而我的先生又要上班，又要照顾我们，当时父母亲虽然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二老呢没有办法开车，所以我的姐姐不得不从北加州飞到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来协助我们。可就是这样仍然不够，我们自己家仍然照顾不过来，因为我还有7岁的老大和3岁的老二。这个时候我们全教会就开始发动对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支援。当时教会当中有3个表格，一个表格呢是为我们提供车接车送的服务，一个表格是为我们提供餐饮的服务，还有一个表格呢是为我的父母亲以及我的2个在家的老大老二他们提供家庭生活各种各样陪伴的服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无法想象当时我们全家人的那种感恩之心，我们充分的享受到了神的家对我们那一种在基督里面的爱， 而这样的爱呢，是我们无法用金钱、言语来表达感谢或者去报答的。唯有那天上的父，他能够在暗中查看、纪念并且报答这些为了主基督耶稣的爱的缘故坐在我们这些最小的一个人身上的最小的一件事情，神都会纪念和报答。就在那一段极其黑暗软弱的时期，我们经历到了神的家所带给我们那个无法言喻的爱心、鼓励、支持、安慰和同行。请问弟兄姐妹，在白白领受神这么大的恩典之后，你觉得我和路加弟兄怎么可能会拒绝任何的机会可以向教会、向弟兄姐妹、向我们亲爱的主内的肢体和家人表达爱心、表达关怀，还有表达一个我们能够服侍他们就是我们的荣幸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呢？这就是教会的肢体生活，作为一个信仰的生命的集体，所带给每一个小小的生命、每一个小小的婚姻家庭的一个极大的祝福。而这样的一个见证呢，就让这个不幸的世代看到了神的无可推诿。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面对这个世代的挑战，也没有一个小小的婚姻家庭能够单独存活于这一个仿佛被群鬼附着的世代。我们被拯救之后分别为圣出来，就需要活在另外一个光明的群体当中，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千万不要忽略了这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成长和自己婚姻家庭的生命成长和教会连结在一起，这是绝不能够缺少的。今天呢，真儿还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过群体的生活，将自己小小的生命、婚姻、家庭生活在整个教会的肢体当中一起去成长。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除非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世界看到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和关系。如果我们常强调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生都是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那怎么才能够体现呢？有些弟兄姐妹说啊，那我读经，我祷告，我去教会聚会，我十一奉献，我去参与宣教，我教主日学，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我们看得到的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的操练，但是只有在关系层面的一个凸显，才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一种生命和关系。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婚姻家庭放到教会这样一个大的生长环境里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真实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关系的操练。这个关系怎么操练呢？就是透过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舍己、牺牲、无条件的爱等等这一些最基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品质来体现的。那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我知道啊，要彼此相爱，我们谁都会说，谁都会唱，可是怎么做呢？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榜样的原因。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
你是要将我是你， 经是创造我的生命。我的诞生本为你所喜，可我与生俱来背叛你。然而你是慈爱的父亲，竟将我从泥土中高举，使我认识自己的罪行，哭着悔改，我愿归向你。你是要将我是你，带我破碎老我的自己，将我的实心换成柔心，赐我心灵遵行你旨意，让我更加体贴你心意，愿将自己完全献给你，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这一生只为着荣耀你。将我是你，将我陶造可用的器皿，我里面盛满你的救恩，你爱我如宝贵的孩子，可我还是会贪恋世界，软弱万更与梦有背逆，你的管教如疾风暴雨，但你却从未把我丢弃。你是要将我是你，带我破碎老我的自己，将我的实心换成柔心，赐我心灵遵行你旨意，让我更加体贴你心意，愿将自己完全献给你，为你去打那高的仗，这一生只为着荣耀你。你是要将我是你，带我破碎老我的自己，将我的实心换成柔心，赐我心灵遵行你，让我更加体贴你心意，愿将自己完全献给你，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这一生只为着荣耀你。